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无野播讲。
尽管情况糟糕，危机仍然还在前面，朱可夫的进攻仅仅是开始，还有在北方的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需要考虑到，他们将什么时候进攻冯曼托菲尔的第三集团军，科涅夫什么时候将会在南方发起攻势。海因里奇并不需要等待多么长的时间便得知了科涅夫的动机，苏联人的第二个打击在布瑟的部队所坚守的战线的最南部边缘开始了，并且进入了陆军元帅费迪南德·绍尔讷的防区。恰好在早晨6点，科涅夫的第一乌克兰方面军的部队发动了进攻，渡过了尼斯河，以密集的V型编队苏军战斗机倾斜着飞行，在阵阵闪亮的粉红色高射炮火以及川流不息的红黄白色的夜光弹当中朝尼斯河飞去，然后他们在背后喷出了浓密的白色烟雾，发着刺耳的尖啸声飞到了山谷的上方，距铁灰色的尼斯河不到50英尺高。这些战斗机一再在防空火力网当中穿行，同时扑下了像松软的厚毯子似的烟雾，烟雾不但遮掩了河，也遮掩了东岸和西岸。从河上方一个高地上的观察所里，伊万·科涅夫元帅注视着，非常满意。N.P. 普克霍夫将军的第13集团军马上就要参加强击，科涅夫转向普克霍夫说道：“我们邻居使用的是探照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光明。我告诉你，尼古拉·巴夫洛维奇，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黑暗。”尽管科涅夫是在一个大约50英里长的前线上进攻的，但他却命令在一个几乎4倍于他的距离上制造烟幕，以搞糊涂德国人。现在科涅夫通过安放在三脚架上的炮兵双筒望远镜望着，注意到烟幕在持续。根据计算，风速只是每秒钟半米，每个小时不超过1英里。他满意地宣布，烟幕的厚度和浓度合适，而且恰恰是在准确的高度上。然后，当飞机继续释放烟雾的时候，科涅夫集中起来的炮兵部队发出了巨大的咆哮声，他们开火了。他的炮击就像朱可夫的炮击一样冷酷无情，不过科涅夫更有选择地使用他的炮兵力量。在进攻开始之前，科涅夫的炮兵指挥官们知道，他们的炮兵观察员会因为烟幕而看不清目标，因而就在地形图上精确地标出了每一个已知的防线和敌军据点的位置，然后又校正了大炮的瞄准距。除了打击这些预先就选择出来的目标之外，第一乌克兰方面军的大炮还蓄意地从尼斯河开始，为随后跟来的突击部队和坦克向西炸出一条条通道。滚动着的火力网就像火镰刀一样，在德军的阵地中有条不紊地开辟出一条条几百码宽的路来。在这样做的时候，森林就像在朱可夫的地区一样的熊熊燃烧，火海从河里一直伸展到前面几英里的地方。科涅夫绝对不靠碰运气，驱使他的不仅是他要先于朱可夫到达柏林的野心，而是还有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原因，西方盟军始料不及的速度，他们离柏林市只有40英里的距离了。科涅夫想到有两件事情，其中的一件可能发生，也可能两件都发生。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可能试图先于苏军抵达柏林，德国人大概会试图与西方盟国单独议和。科涅夫后来说，我们并不愿意相信 我们的盟友们会与德国人达成任何单独的协议。然而，在这种不论是事实上还是在谣传上都大量存在的气氛中，我们作为军人都没有权利排除这种可能性。这就使得柏林行动特别急迫，我们得考虑这样的可能性。法西斯头子们宁可把柏林拱手交给美国人和英国人，也不肯交给我们。德国人会对他们敞开道路，但对我们，他们将猛烈战斗，直到最后一名士兵。在制定计划的时候，科涅夫已经清醒地考虑到了这个前景。为了在赶往柏林上既胜过朱可夫元帅，又胜过西方盟军，科涅夫知道他得在进攻的最初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小时里便制服敌人。与朱可夫不同的是，科涅夫在尼斯河西岸并没有步兵占领的桥头阵地，他得强力渡河，而那条河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障碍。尼斯河是一条河水冰冷、流速迅疾的河流，在一些地方它有150码宽，而且尽管东岸相对平坦，但西岸却是陡峭的斜坡。德国人已经充分利用了这些自然的防御物，在他们的战壕里有若干个加固的水泥地堡俯瞰着河以及河东边的通道。如果要避免被这些地堡的炮火压得不能移动，科涅夫就得迅速击溃敌人。他的计划要求，一旦在西岸获得立足点，装甲师便投入进攻，但这又意味着甚至在保护烟雾消散之前就要在河上架桥，而且如果轰炸并没有把敌人打垮，就可能得在猛烈的炮火之下架桥。他打算在布赫霍尔茨和特里贝尔地区进行他主要的渡河行动，另外还有一些别的渡河地点。科涅夫确信他必须完全而又迅速地把敌人扼杀，因而命令进行规模巨大的突击渡河，在150多个地点渡河。在每一个地点，他的工兵都发誓能在1到3小时的时间里建成桥梁或者渡口。早晨6:55，科涅夫计划的第二个阶段展开了。在东岸的全线，在持续炮火的掩护下，第一冲击波的部队从森林里出现了，乘坐各种各样的船只横渡尼斯河。就在他们的身后是第二冲击波的部队，后面又是第三冲击波的部队。在布赫霍尔茨和特里贝尔地区，普克霍夫第13集团军的突击部队拖拽着浮桥的部件，蜂拥渡过波浪滔滔的河水。带路的是第6精卫军步兵师，师长是格鲁吉伊万诺夫少将，他是一位44岁的哥萨克硬汉。伊万诺夫使用了一切能在水里漂浮的东西，除了浮舟之外，他还使用了飞机上用的空汽油桶和德国的大化肥箱，他命令把它们焊接在一起密封起来。这些东西被人力搬到合适的位置，用作架桥的支撑物。河水里有成百上千的工兵，在预先制作好的桥梁部件从东岸推下的时候，工兵立即用螺栓把它们扣在一起。几十个人站在冰冷的尼斯河深及颈部的河水里，把桥的沉重的横梁举在头上。与此同时，别的人把木质的支撑物打进河床。特殊的工兵队用船把钢索拖过尼斯河，船上准备有手动绞车。在西岸，他们立起了轮渡用的桩子，然后用人工把钢索卷绕上，拖着木筏子上的大炮和坦克过河。在一些地方，工兵们不用渡口的木筏子便把大炮送过了河，他们纯粹是在钢索的一端拽着大炮在河床上过河。这些行动在稳固地向前进展，尽管沿线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敌人的炮火，为了保护渡河，伊万诺夫使用了河岸上的排炮，炮弹直接从部队的头上飞过，进入在西岸的德军防御工事。他用不少于200挺机关枪的弹雨来支援这些排炮，只是为了让他们抬不起头来。在早晨7:15的时候，科涅夫听到了好消息， 已经在西岸夺取了第一个桥头阵地。一个小时以后，他得知那些乘轮渡过河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已经同敌人交火了。到早晨8:35的时候，在经历了2小时35分的轰炸之后，科涅夫绝对确信他的部队在尼斯河西岸立足已稳。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在预定的150次渡河中渡河133次。普克霍夫第13集团军的一些部队与第3禁卫军坦克集团军的部队一起，已经强力穿过了位于特里贝尔的攻击区中央。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他们面前的敌人似乎已经垮掉了。第4禁卫军坦克集团军的装甲车现在正在同一个地段渡河，在南边第5禁卫军集团军已经过了河。在科涅夫看来，他的坦克可以在任何时刻取得突破。科涅夫计划，一旦这件事情完成，他就冲向施普伦贝格市和科特布斯市。过了科特布斯之后，他就要在公路交通网上朝吕本行进。那个地区对科涅夫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斯大林划定的分界线的终点。把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他本人的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分开了。如果科涅夫足够迅速地到达那里，他打算请斯大林立即允许他率师北上朝柏林进发。科涅夫对获准放行充满信心，他已经给第3禁卫军坦克集团军的巴威尔谢米诺维奇里巴尔克上将下达了书面命令，要准备用一个坦克军从南边突破进入柏林，由第3禁卫军集团军的一个步兵师增援。在科涅夫看来，似乎他可以感到城市方面胜过朱可夫，他全神贯注于进攻的进展，却并没有意识到他能够活着是多么走运。在攻击的最初几分钟里，一位狙击手的子弹在他的炮兵望远镜的三脚架上干净利落地钻了一个洞，离科涅夫的脑袋只有几英寸远。在柏林的东部边缘不到35英里外的地方，大炮的轰炸声就好像远处风暴的沉闷雷鸣。奥德河附近的小村庄和小镇子里有一些奇怪的震荡效果。在马尔斯多夫警察局里，书从书架上落了下来，电话莫名其妙就响了，在许多地区灯光暗淡了，忽隐忽现。在达尔威茨霍佩加腾，一个防空警报器突然狂叫不止，谁也关闭不上，图画从墙上掉了下来，窗子和镜子粉碎了。在明西贝格，一个十字架从一座教堂的尖塔上猛地落了下来，于是到处的狗都凄厉地长嚎起来。柏林东部的各个区里，那种低沉的声音在被火烧黑的废墟骨架上一再回响。燃烧的松树产生的香味在克佩尼克区的边缘随风飘去，而在维森塞区和利希滕贝格区的边缘，突然吹来的风使得窗帘像幽灵一样放纵地拍打和飘动。在埃尔克讷，一些在防空掩蔽所里面的居民被震醒了，不是被喧闹声震醒的，而是被大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震动震醒的。许多柏林人知道那是什么声音。维尔特林格夫妇正躲藏在莫林一家位于潘克区的公寓套房里。西格蒙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的炮兵，他立即就听出那远处的声音是大规模炮兵轰炸的声音，于是他叫醒妻子玛加雷特，告诉他这个情况。起码有一个柏林人声称他确实亲眼看见了朱可夫滚动的火力网。凌晨4点后不久，16岁的霍斯特·罗姆林爬上在维森塞区西部边缘的一座7层楼的高塔，用双筒望远镜向东边凝望。霍斯特迅速告诉邻居们，他看见了苏联大炮的闪光和强光，但没有几个人信他的话， 人们认为他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异想天开、耽于幻想的孩子。炮声并没有渗透到市中心的几个区，尽管到处都有柏林人声称听见了异乎寻常的声音，大多数人认为那大概是防空炮火，或者是没有爆炸的炮弹的引爆声。在那天晚上的2小时又25分钟的空袭中，有一些投下的炸弹并没有爆炸，或者是被炸坏的大楼突然倒塌了。有一小群平民几乎立即就得知苏联人的攻势开始了，他们是在绍尔讷贝格区温特菲尔德大街邮电局电话主楼里的接线员。在大炮开始齐射后的几分钟之内，交换机的长途电话和长途线的部分就挤满了打进的电话。奥德河和尼斯河附近地区神经紧张的纳粹官员给他们在柏林的行政领导打电话，消防队的队长们询问他们是否应该试图扑灭森林大火，或者把他们的设备从那些地区迁移出来。警察局局长们给他们的上级打电话，每一个人都试图与他们的亲戚们通话。接线员们多年以后回忆，那些接通的人几乎都用这样的词开始他们的交谈：开始了。总机主管伊丽莎白·米尔布兰德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取出一串念珠，默默地数算念珠祈祷。到4月16日上午8点的时候，柏林的大多数人都已经从无线电听到苏联人的猛烈进攻在奥德河前线继续着。新闻言辞谨慎，不过普通的柏林人也并不需要详细说明。通过口头或者通过城市之外的亲戚，人们得知他们最害怕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奇怪的是，在这个时候，街上的人知道的比希特勒多。在元首地堡里，领袖仍然在睡觉，他是在凌晨3点之前就寝的。他的助手比格多夫将军下了严格的指示，不可叫醒元首。这天上午，地堡这个奇怪的地下世界有着一种几乎称得上欢乐的情景。在那间小小的接待室、走廊休息室和小会议室里，一瓶瓶颜色鲜艳的郁金香随处可见。早些时候，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一位园丁从被炸得坑坑洼洼的花园中仍然保存下来的几个花坛里剪下了这些花。在比格多夫看来，这似乎是个好主意，因为埃瓦·布劳恩喜欢郁金香。帝国的未婚第一夫人是头一天晚上到的，她随身带来慕尼黑的老朋友送给元首的一些礼物。一件礼物是男爵夫人巴尔杜尔·冯·希拉赫寄来的一本书。这位男爵夫人是帝国青年团前领导人的妻子。这本小说的主人公遭受到一切不幸，但却没有失去希望。小说让他说，乐观主义是一种躁狂症，在事情糟糕的时候却仍然坚持认为一切皆好。男爵夫人认为这本书是最恰当的选择，这本书是伏尔泰的《老实人》。一开始朱可夫并不相信这个消息，他站在指挥部里，身边是他的参谋们。他怀疑地盯着崔可夫，然后气急败坏地说起话来：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的部队被盯牢了。他朝第八禁卫军集团军司令叫嚷道，并且这一次并没有友好地使用将军的叫名。崔可夫以前见过朱可夫发怒，因而保持着完全的平静。元帅同志，他说道，不管我们是不是暂时被盯牢，攻势当然将会成功，不过暂时抵抗强硬起来把我们挡住了。崔可夫解释说，当部队和支援的坦克部队前进的时候，来自泽洛高地的猛烈炮火击中了他们，而且他们正在通过的那个地带对装甲车来说极其困难。在奥德河沼泽的湿地和灌溉渠当中，自行火炮和坦克在无助地猛烈摆动，转动着车轮。 有若干辆陷入泥沼里的坦克一辆又一辆地被击中，然后燃烧起来。崔可夫说，到目前为止，他的第八禁卫军集团军只前进了1500码远。按照波比耶尔将军的说法，朱可夫用一连串极其强有力的言辞发泄出了他的狂怒。这个应该是不可抵抗的攻势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种种原因，这是波比耶尔将军与朱可夫的高级军官们交换意见的时候迅速发现的。米哈伊沙林将军是第一禁卫军集团军的军长，他告诉波比耶尔，他确信在进攻以前，德军已经从第一道防线撤退了，部署在沿着泽洛高地的第二道防线上。因而沙林说道，我们的炮弹大半都落在旷野里了。瓦西里库兹涅索夫将军是第三突击集团军的司令，他不满地批评了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计划。他告诉波比伊尔，我们是照例按照书本办事，但到了现在，德国人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方法。他们把部队撤退了足足有8公里，我们的炮火什么都炸着了，就是没有炸着敌人。安德利亚·盖特曼将军是卡图科夫的第一禁卫军坦克集团军一名最出色的坦克专家兼军长，他是既批评又生气，对探照灯尤其如此。他们并没有让敌人的主力部队看不见，他说道，不过我要告诉你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绝对是替德军的炮手用聚光灯把我们的坦克和步兵照明了。朱可夫从来也没有预料进攻会是容易的，不过尽管他预计会有严重的伤亡，但他却认为德国人要使他们停止前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后来说，他本来指望能迅速减少敌人的防御，可是相反，他却又大大的低估了对方。前线的第一梯队的打击结果证明是不充分的。他毫不怀疑，单是靠着军队的分量，他就能够压倒敌人，但他又担心会存在攻势可能被减缓的危险。朱可夫决定改变他的战术，他迅速厉声下达了一系列命令，他的轰炸机群要集中轰炸敌人的火炮阵地，与此同时炮兵要开始狂轰高地。然后朱可夫又采取了一个步骤，尽管最初决定的是他的坦克集团军要等到泽洛高地被夺取之后再参战，但现在朱可夫决定立即把他们投入战斗。卡图科夫将军是第一禁卫军坦克集团军的司令，他碰巧就在地堡里，于是直接得到了命令。至于朱可夫想得到什么，这容不得任何怀疑，必须攻占高地，不管代价是什么。朱可夫要用重击让敌人屈服，如果有必要的话，就用推土机开路一直到柏林。然后在参谋们的跟随下，这位身材粗壮的元帅离开了指挥部，他对耽搁的愤怒仍然明显可见。朱可夫无意被敌人几门瞄得准的大炮搞得放慢了速度，他也无意在进入柏林上被科涅夫胜过。在他离开地堡的时候，军官们尊敬地站在两边让他通过。他突然转向卡图科夫，急促地说，那么行动吧。